各位请合掌啊，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各位阿乌梭法师贤友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学了四种随念，是戒随念、使随念、天随念还有死随念。在昨天所学到的这四种随念章当中，前面三种随念和我们在更早的时候学到的佛随念、法随念和僧随念加起来称为六随念，这是佛陀在经典里面经常提到的，作为一个佛弟子要经常随念意念的。最后又讲到了死随念，死随念是属于一切处业处，它也是作为禅修者应该经常修习、经常意念的。修死随念对于我们现代的社会、现代的人来说，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由于经常回避死，避免谈死，这个一旦碰到死亡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措手无策，会不知所处。如果我们经常就死随念呢，就是等于说时刻准备之，有了心理准备，那么任何时候到来，我们都可以坦然安然的去面对死亡，面对着每一个人必然要面对、必然要经历的这事情。那下面我们再继续讲第八种随念，是身智念。身智念巴利叫 Gaya Gata Sati。 为什么叫做身智念又不叫身随念呢？在清净道里面这样解释，是经常把心念到达身体，所以我们如果是用中文的意思来说，念至身就是念到身，把心念放在身上的意思。又或者说正念，念到达了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等这些身体的部分，所以称为身智念。在经典里面讲到的身智念呢，包括了很多种修法，例如在中部就有一部经典称为《身智念经》（Gaya Gata Sutta）。在里面，这部经里面就讲到了好几种修身智念的方法。在《大念珠经》里面，也讲到身随念，也是属于身智念。那到底？身智念有多少种呢？有十四种身智念的业处。第一是入出息念，阿那巴那萨蒂。为什么说入出息念也是身智念呢？入出息及呼吸是不是属于身体的一部分？它也是属于色法，也是属于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把心念放在身体的任何一部分，这个也是属于身智念。或者换以另外一句话上来说呢，我们的这个身体由四大所成，而四大呢细分起来有四十二种，其中最后一种就是入出息，所以还是属于身体的一部分。第二是威仪路伊利亚巴达。威仪 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姿势，有四种姿势，即行、立、坐、卧。我们平时说到的行、立、坐、卧就是这四种。行是行走，立是站立，坐是坐姿，卧是躺卧。基本上我们作为人的姿势都可以分为概括为是四大类。微仪路是指不管身体处于任何的姿势，都去知道它、了知它，保持正念，保持正知，就称为微仪路 （Iriyapada）。第三是四种正知 （Sambajanya）。Sambajanya 在经典里面讲到是，不管是在往前走、返回、往前看啊、往旁边看啊、伸手啊、弯臂啊、穿衣、拿钵啊、吃饭啊、嘴嚼、品尝、吞下、说话、沉默啊、大便、小便、躺卧、睡着、醒来，在一切时候、任何的时候都保持正知，这就称为正知。那为什么称又分为四种呢？四种就是指我们在平时保持正知的不同程度。由于这四种正知都是在身体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去知道它，知道了就是说保持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这就称为正知。做任何的时候啊，走路的时候清楚走路，站立的时候清楚站立，说话的时候清楚说话，坐姿的时候清楚坐姿，这个就称为正知。或者说穿衣、持钵啊，就是拿钵、吃饭、喝水、大便、小便都知道，这就称为正知。但这种正知它分为四个不同的程度。第一种呢，称为有意正知 ，Sattaga Sambajanya。有意正知是指在做任何身体的动作的时候呢，乃至包括说话等等的时候，先要知道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有意义的去做，没有意义的不去做，这种就称为 Sattaga Sambajanya。 第二种是 Sabaya Sambajanya。 Sabaya 就是称为适宜的、适合的， Sambajanya 是正知，在做任何身体动作的时候选择适合的，而不要做不适合的事情。因此我们说，如果说在平时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做事情，这个就属于这两种，就属于有意或者属于适合正知。如果是自己在习惯性没有想啊，也就是说一般所说的做事情说话不经过大脑啊，俗话说就是说了做了才知道啊，刚才说错了，做错了啊，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正知。但是这种正知呢是属于前面两种，这两种正知严格来说还不算是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修行。第三种正知呢称为 Gojara Sambajanya， 行处正知。这是指在身体发生任何动作，包括吃饭啊、穿衣啊、说话啊等等的时候，都把自己的禅修业处放在第一位，放在心中的首位。例如走路的时候，不是走路的时候胡思乱想，而是走路的时候也是专注禅修的所缘。例如修安那巴那萨蒂，修入出心念的禅修者，在走路的时候知道呼吸在坐姿的时候也知道呼吸在穿衣服在做其他的那些只要不用用心的事情的时候都知道自己的呼吸，这个称为行处正知。第四种正知称为阿萨摩哈 sampajanya， 无痴正知。无痴正知的意思是指，在做任何时候的时候，都不要有被邪见所占据，心不污染的邪见，没有无明，没有我，没有我在做什么，而只是知道这只是一堆身心而已，或者说只是世界，由于世界的身体带动着，有心生分界最明显而有身体的动作发生，而没有我在做什么东西。或者说在进一步在修比巴萨那观照，做任何的动作只是无常苦我而已。那这种情况，把心念放在世界上，或者说只是心生风界的作用而带动有身体的动作，心生的地界撞击到这里的夜生地界，然后产生语表所有说话的声音而已，并没有我在做我在说，或者说在观照他们无常苦我，在任何姿势都是这么样去观照，这么样去修习，这个称为无痴正知，就是四种正知。前面两种正知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的，对自己所作所为所说所言所行了知它，这个称为有意正知和适合正知。第三种行住正知是修止，第四种无痴正知是修观，所以最后两种是属于修止观。那这个是属于正知，由于它还是在身体发生动作的时候去了知，这还是属于身智念。第四是厌恶作意，巴蒂古拉玛纳西格拉。厌恶作意之是指去思维身体的三十二个部分的厌恶不净，巴蒂古拉巴蒂古拉巴蒂古拉，就称为厌恶作意。第五种呢是戒作意，达度玛纳西格拉，是指去了知观察这个身体里面只是地水火风四界而已。阿提伊玛斯明伽耶阿波巴塔维达度阿波达度德焦达度瓦约达度地，就是这么样去观察观照身体只是地水火风四界而已。从第六种到第六种一直到第十四种，有九种是属于九目地观，这是指一具尸体从刚死了一两天被丢弃在墓地，一直到腐烂，到剩下了剩下了骨带有点肉，然后再连肉也没有了，最后变成一堆白骨的九个过程，就成为九目地观。在这是由于这目的观呢，它一共包括了九种，所以前面的五种再加九就等于十四种。这十四种业处呢，也正好是在大念处经玛萨迪巴塔那苏当里面讲到的身念处，或者说身随念嘎亚萨迪巴塔那，或者说嘎亚努巴萨的萨地，就是指这十四种。所以如果我们说的你要修四念处，修四念处其中的身念处就是用这些方法来去修，也不离开这几种方法来修，就是指身之念。这些身之念呢，在大念处经里面其实都包括了修止和修观。入出心念包括修止和修观，畏怒也包括修止和修观，四正知也包括修止和修观，厌恶作也包括修止和修观，戒作也包括修止和修观，甚至九目地想呢，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之前所讲到的十种不净作意，它是不净，这个是属于修止的。但是在大念处经里面例如在长部颂时叫迪迦帕那嘎，有个叫做玛哈希瓦 长老他就认这个九种目的观是纯修观的，他是属于阿迪那瓦努巴桑那，属于厌就过患水观。所以在这里他大念处经里面他只是指修观。所以呢我们说在大念处经里面讲的修身之念呢，包括了修止和修观两种，还是属于修止观。而我们在这里所要讲到的身之念呢，是特指厌恶作意。这厌恶作意就是指三十二形象，叫做堆丁沙嘎拉，或者又叫做堆丁沙哥塔萨。堆丁沙是三十二，阿嘎拉是形象，就是三十二个不同的身体的部分，或者哥塔萨也是部分的意思。因此我们也可以叫做三十二身份。在清净道论里面讲到的十种随念当中的身之念，是特指厌恶作意，在大念处经里面叫做厌恶作意，但是我们平时又叫做三十二身份。那三十二身份呢，是指去随念去关照身体的三十二个部分的修法。犹如佛陀在经典里面这样讲到，例如在长部的大念处经呢，中部的念处经呢，身智念经呢等等里面都讲到。那佛陀是这么说的，诸比丘，比丘对此从脚底以上，从发顶以下，为皮肤所包的身体观察充满种种之不净，以此身中有头发、身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骨髓、肾、心、肝、膜、皮、肺、肠、肠间膜、胃中物、粪便、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油膏、唾液、鼻涕、关节滑液、尿。在经典里面通常佛陀是提到三十一种而已，三十一种。但是在清净道论当中或者说在实际的禅修当中，通常又会加上一种是什么把你知道 Mata Longgang 是脑，头脑。为什么在经典里面没有特别提出头脑呢？因为它可以从属于骨髓，从属于骨髓。但是由于它的体积比较大，那因此我们又可以把它另外抽出来去思维它。在这一句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就来看看呢，这里讲到的对此从脚底以上，就是从脚的最下端那里往上，这个是指身体的范围界限。从法顶以下，就是从法顶下面，这也就是从上跟下的范围。为皮肤所包，这是指这皮肤是周围为周围它其实不包括衣服等等的身体。这个身体是由四大种四界地修火风所成的很污秽的身，很肮脏的身体。观察充满种种之不净，就是去用智慧之眼去看这一个身体充满了种种像头发啊、身毛等等的不净。那我们就去看看呢，从脚底以上，从头发以下跟皮肤为范围，我们 可以找在这大概是不到两米的身躯里面，我们想要找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珍珠啊，有一些金啊、银啊、黄金啊、白银啊、摩尼啊、琉璃啊、龙脑香啊，香粉了一点，可以找到吗？一点一丝一个微尘的这些都没有，但只是看到的都是那些肮脏的、污秽的、不美观的、不美丽的头发啊、体毛啊、指甲、牙齿啊等等，是不是？就好像说，那如果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去看一些酒店里面啊，或者说那些饮食店里面，把一些鸡呀把一些鱼啊宰了之后，那些内脏啊、肠啊、肚啊全部抛到一边，那些鱼鳞啊、鸡毛等等全部倒到一边，然后呢拿一个皮袋装了，把它装了，然后再把那些人吃完的饭的东西全部倒在里面，然后呢再用皮带装了之后再绑上，然后呢在这皮带里面再画一个很漂亮的一些眼睛啊、眉毛啊、嘴巴啊，这个其实也是很吸引人啊，虽然里面很肮脏。我们看看身体就是这么样啊，我们一仔细的看看，在清净道论里面讲到，在经典里面就讲到，由于一个开了口的袋子，里面装满了很多的这样的豆啊、那样的豆啊，有明眼的人一看里面就有什么什么样的豆啊。同样的，我们现在把这个身体里面啊，如果是身体里面啊，其实装的都是这个，而且只是用我们的皮像一个袋子一样把里面的东西装进去，你想在里面去翻去找一些很干净的、很漂亮的、很美丽的东西，找得到吗？找不到啊，就是因为找不到，所以有时候这里要弄一点银子啊，那样要弄一点金戒指啊，戴一些金项链啊，但是这些都不是属于身体里面啊，身体里面是没有这些东西的。那如果我们想要学起想要修这身之念，那应该怎么样来修呢？我们就可以有七种学取的方法善巧，就用七种不同的方法或者不同的阶段来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来去把握、来去学好这三十二身分。在想要学的这种业处的时候，当然他必须得先到自己的禅修老师那里去请求业处。那如果禅修老师他给了你这种业处，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修。在对于没有禅那的禅修者来说呢，我们就可以先用背诵等的方法来修。第一就是以语 Vajasa， Vajasa 就是指己念不断的念去念的。怎么样以语来念呢？就是指我们先不断的念熟这三十二个部分。在念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三十二个部分分为六组，而前面的四组一组五个，后面的一组两个，然后慢慢的背。怎么样分呢？我们就来看看要如何来背这三十二身份。第一组呢有五个，是头发、身毛、指甲、牙齿、皮肤。在背的时候你可以用巴利语来背基萨罗马纳卡丹达达州。在背的时候就先这么样背，然后再逆背，然后再达州丹达纳卡罗马基萨这么样背。背了第一组的时候再背第二组，第二组是肌肉、筋腱、骨髓、肾。那我们就再跟背曼桑南鲁阿提阿提民章瓦冈，然后呢再背瓦冈阿提民章阿提南鲁曼桑达州丹达纳卡罗马基萨，就这么样背。背的 能够背是第二组了之后呢，再背第三组。第三组呢是心、肝、磨、脾、肺。哈达央亚甘囊吉罗玛甘比哈甘巴帕桑，就可以这样背，然后再巴帕桑吉罗玛，就这样，这样顺背，然后逆背，逆背的时候再把前面的加上去，就这样背。背了第三组之后，再背第四组啊。肠间膜胃中物粪便脑啊，安当安的古囊，咖喱羊乌达喱羊啊，马通刚啊，就这样背。这四组每一组都有五个部分，五个身体的部分。那第五组呢，就有六个部分，这六个部分是多数成液体的，前面那个是成固体的比较多，它是。胆汁、痰、脓、血、汗、脂肪，啊，鼻当、神汤、不波罗一当、谁多没多啊，就用这，这是属于第五组。第五组背的时候也是，在中没多谁多罗一当、不波神汤、皮当、亚麻他龙刚，这么样在逆背啊。有第六组呢是泪、油膏。唾液、鼻涕、关节滑液和尿啊，也是阿苏瓦沙，也这些也是这么背。然后呢，在最后呢，这些就木当啊，就尿这里再逆背背过去，就是这么样不断的背，背到纯熟为止。对于这种背的方法呢，即使一个能够背诵三藏的人，如果他要修行的话，他到他业处老师那边，他还是要从这开始背。就好像有两位长老，他向马哈迪瓦长老请求业处，那么这位马哈迪瓦大天长老就教这两位长老三十二神分。虽然这两位做学生的长老已经能够背两三部经典，就两三部，比如中部和长部、中部，他能够背，但是他还是很老实的依照他老师教的方法去背，就这样不断的背啊。通过背这个，后来他证得禅了，在修观就证得了出果啊。这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老老实实的用四个时间，就是背这三十二神分啊。现在呢，我们这边有些人来修了四天没有效果，而且我就改业处了，我就不修了啊！太没有耐心了。如果能够这么样不断的背十遍、百遍、千遍、万遍，这样不断的背呢，就背到很纯熟。背到很纯熟之后，我们再可以进到下面的一个，就是以意。玛那沙一意是指在背了之后呢，在心去想啊，就是说，我们会说背到哪里心就放到哪里啊。比如说给沙是头发，就把心放在头发里面啊，心里面陌生的罗马就放在这个体毛里面啊，那卡就是放在手指甲和脚指甲，丹达是放在牙齿，达州是放在皮肤，然后芒桑就放在身体的肉上、肌肉上，那哈路就是放在筋腱上，阿提就放在骨上，阿提明章放在骨髓，然后瓦刚放在肾然后呢哈达央就放在心就这么样一个一个就背到哪里就把心念就放到哪里去这个就是第二种。第二种已经纯熟了之后呢，再可以去注意它们的颜色。万纳多是去注意头发的颜色是什么？头发的颜色是黑色的或者说有些人的是褐色的有些人的是白色的现在有的人可能会染到五颜六色那个不算我们算那自然的颜色体毛也是褐色的指甲是白色的等这些的去 确定它们的颜色，然后再以形状啊，三叉那多啊，是头发啊，头发就好像很多那个丝状的啊，或者说像那个椰子树的树头的那个丝状啊，体毛啊，像一些草一样的那形状，像那个或者像小毫毛这样。指甲呢，就像鱼的鳞片啊，就这么样了。这个是以形状。第五是以方位，第萨多，这里的方位呢，是指有两种，上方和下方，以肚脐为终点，以肚脐以上的为上方，例如头发在上，在下，在上。体毛呢，上下方都有，指甲呢也是上下方也有，牙齿呢在上方，那皮肤也是上下方啊，所以这里的方位呢是指是很简单的身体的上方或者下方。第六以触所，欧嘎萨多，这是指这个部分在哪里，那个部分在哪里，这个称为以触所。就是每一个身体的它的地方，就是在哪个地方，例如头发啊，就是在头上啊，体毛在遍布全身的啊皮肤外表等。第七是以界限，巴利切的多，这里的界限是以自己的界限跟到外面的界限。例如讲到的头发一样啊，头发呢它的界限呢，这里面就是到头皮的下面啊，就头皮里面啊，然后外面就是外面的空间，而界限呢就是到它的它跟其他的头发不会并在一起，就是它自己的或者说如果是整个头发的形状来说呢，就到这发际后面再到颈部，这里到两个耳朵的边界这么样的一个范围，这个是属于头发的界限不会超过啊。当然有些人就络腮胡啊，就头发走在这边啊，就用这七种方法不断的去练习一直到纯熟。那例如说我们去看看身体啊，在身体里面一些内脏例如心脏在这个地方肺是在这胸膛里面然后这个是属于胃小肠大肠肝是在这个地方，这是肝脏等等。那在要去观察这三十二个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得要先对这三十二部分的颜色啊、形状啊、方位等等有大概的了解。就例如说头发，头发的颜色通常是黑色的，它的形状呢就犹如像圆杆形啊，圆杆的形。方位是在身体的上方，触所呢是两个耳朵的侧边，它前面是到前面的发际，后面是后面的颈项，而用它的头皮，就是头皮这个为界限的，头皮的外面就是它长了头皮里面、头皮外面，这个是属于它的触所。而界限呢就好像好像如果种的谷或者禾苗它插到田里面一样就是这些头发就插到头皮的中间，上面是虚空上面就是在虚空，而下面是到发根而且不会两个头发一起挤在一个毛孔出来的，它都是一个一个单独的。 那我们再看看这头发，不管头发的颜色啊，也是很厌恶的；不管是形状，也是很厌恶的。就好像我们如果想要去吃一啊一锅很好的饭，突然发现那头发掉进去啊，怎么样啊，就会发现了很厌恶啊，是不是？又例如说，自己啊。有时候看到啊，头发很诱人啊，比如说什么披肩秀发啊，一头秀发啊等等啊。好，你再看它四五天、十来天不洗，你看它还秀不秀啊？是不是？经常一抓就一大堆头皮啊，可能头皮像雪花一样飘下来了，而且又发臭发痒了，是不是？所以头发就其实是很肮脏的啊。因此在观察头发的时候，可以依照它的颜色、形状、气味、触所、等等这些来去观照，没有一样是清净的，是美丽的。第二是身毛或者体毛，罗马体毛，这身毛往往也不是纯粹的黑色，它有时候是褐色，有时候是呈棕黄色，每个人都不一样。如果是洋人的话呢，那可以是白色，可以是黄色，可以是棕色，而东方人的多数是黑色。当然呢，那黑人的也是黑色的。形状就像那棕榈树的树根一样。方位是在上下两方，触所呢是除了手掌、脚掌等之外呢，一般都覆盖着大部分的皮肤。界限是它生长在身体里面的皮肤这里面，然后从毛孔里钻出来，包括胡子。那体毛也是也是肮脏的、不净的。比如说，现在有些女孩子，女性很喜欢画眉啊，其实画眉毛也是属于体毛啊。第三是指甲，那咔，人有多少片指甲啊？20片，一共20片，手指甲有10片，脚指甲有10片，加起来是20片。它的颜色都是白色的，形状如鱼鳞，就是如鱼的鳞片。方位是手指甲在上方，脚指甲在下方。触所呢，它都是生长在手指或脚趾末端的背上。界限是四边都是脚趾端的肉，外面的是空间，外面是空间。如果它的里面是跟肉在一起，而它的背面是空间。牙齿单达是指是牙，一般人有32个牙，牙也可以说是它属于骨，牙骨一部分。颜色是白色的，形状就有种种的形状，例如前面的犬齿，后面的臼齿、智慧牙等等，它的形状略有不同。方位是在上方，触所是在两个额骨那里，界限呢是在额骨上面，上面是牙根下面是虚空，对下面的来说也是，就是正好相反，这是牙。第五个部分是皮肤，打胶是指覆盖全身的皮有黑色的皮，有褐色的皮，有黄色的皮等等不同的皮，有偏白色的皮呢，又有厚一点的皮，又有 薄一点的皮，还有表皮跟内皮等。皮的颜色，一般上来说，本来是白色的，但是由于里面它一些骨啊等等，一些肉啊等等而显示它有点像带肉的颜色。形状是皮本来没有固定的形状，或者说它只是像一张白纸，就像一张纸一样，它是覆盖随着全身的肌肉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状。方位是在全身的上下方，触所是覆盖全身，界限呢是它的下面是脂肪和肉，上面是虚空。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这五个部分呢是第一组，而这第一组也可以说是作为人花最多时间去照顾它去保护它去描绘它去化妆它的部分是不是不用笑是不是爱化妆的女士们你们每天所化妆或者你对着镜子所看的有没有离开这五个部分有没有？不管是弄了自己，哎呀，我现在头发开叉了，哎呀，很什么或者现在的眉毛又不够秀气有时候去把眉毛又拔掉等等或者说哎呀，这里又长了暗疮了，长了青春痘了，要去挤它或者说现在皮又皱了想要去美容院去拉皮弄脸膜。牙齿也要弄白色一点的洗等等或者指甲又要涂一些红色，涂一些花，弄一些什么这其实都是这五个部分，是不是化妆来化妆去，或者说在镜里面看来看去，就是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好不好看而且呢，就是人喜欢用这些部分去吸引异性被异性你被异性迷倒的其实就是这五个部分而且呢，你也想用这五个部分去吸引异性，就是这么样如果我们把它一部一部分的分开来呢其实就是这么样而已没有说其他好像更好的，比如说皮肤一样它并不是贴了金的它其实就是皮肤你扯下来里面就流血是不是？第二个部分第二组呢是肉蚌桑，肉基本上都是红色的，形状呢是不同的肌肉有不同的形状，触所呢是方位是也是生长在身体的上下方，它的触所呢是包住骨头界限呢里面的是骨架，以骨架的面积，上面的是以皮肤或者说以一种脂肪覆盖的这样的面积，这是它的方位。筋腱是指连接之骨的筋腱比如说手一样手能够活动就是这些筋腱比如说如果我们看一些老人的手那筋腱就很明显的，这些看到的这些一条一条的这不是骨头而是筋筋如果筋一抽动就是手能够活动脚能够活动等。筋腱有它都是白色的，颜色都是白色的，或者说有时候你吃一些鸡肉的那么拉出来那白色的那个就是筋。形状呢多数都是有种种的形状，但多数都是像皮带一样像带状。由于有筋所以它就好像人 啊，就好像人被五花大绑一样啊，就绑着，它像又像网络一样的遍布着全身，是骨与骨之间连枝啊，肉与肉之间连枝。方位是在身体的上下方，处所是附着以及连接全身所有的骨，它的界限是下面是骨的界限，上面和皮和肉连接在一起。第八个部分是骨 ，ati， 骨也是白色的，白色的骨，形状那就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头骨有头骨的形状，锁骨有锁骨的形状，肋骨有肋骨的形状，耻骨有耻骨的形状，膝盖骨有膝盖骨的形状等等。处所呢，也是在身体的上下方。那方位，处所呢是遍布全身。头骨呢是在颈骨以上，颈骨呢是在脊椎骨以上，脊椎骨呢又是在臀骨以上，臀骨又在腿骨以上，腿骨又是在胫骨以上，胫骨又在踝骨以上，踝骨又在足骨以上啊。所以这个就是头骨这是脊椎骨，这是肋骨，这个是锁骨等，这个是臀骨这个是属于腿骨或者叫股骨，这个是膝盖骨，这是颈骨，这个是踝骨，然后这个是足骨，就是脚的脚骨等啊。第九个是骨髓，阿提明章，骨髓都在处在骨的里面，颜色是白色的，形状呢是在各种骨里面，随着各种骨的形状一样啊，就好像说在竹筒里面煮的把饭啊等等放在竹筒里面煮的那种，它是处于里面的，或者说像在竹筒里面煮的大笋一样。方位呢也是在上下身体上下两方，处所呢都是在骨的里面，骨的里面啊。比如如果你们去买一些猪的骨头啊，或者说鸡的骨头，你一剁开了之后，中间有很多空隙的那地方啊，其实那就是骨髓的处所。界限是骨的内部，都处在骨的内部。第十个是肾脏 ，wakang。肾脏有两个肾脏，左右各一个。像肉团一样，颜色是红色的，或者说淡红色的，那形状的有点像腰果或者像芒果，方位是在身体的上方啊，例如就肚脐，肚脐在这里啊，那么在肚脐的上方，处所呢是。大概是在胃的后面，胃和肝的后面，它是处于就后背那里，而不是在前面，但是像后面就是处所。它有两个，分别是左右两个界限呢，是肾脏自己的界限，这是第二组。第三组是心脏，第一个是心脏，就第十一个是心脏哈达央。这里的心脏的心是指肉团的心，而不是指意识的心。意识是心，巴利叫做吉达。那哈达央它是指肉体的心，所以中文里面心是一样的，但是巴利里面也是不一样。哈达央是指肉体团的心，吉达是指意识的看不见没有形状的心，颜色是红色的，或者说犹如红莲花的背面的颜色。 形状就犹如去掉外部花瓣的倒挂着的花蕾的莲花蕾一样。方位是在身体的上方，触所呢是在两个乳房的中间偏左一点，就从自己来说是偏左一点。界限是以心脏跟自己的这界限，或者说我们可说在肋骨的里面，外面呢是肺，然后还有用膜包着在里面。心脏里面有大概是像铁粒木的种子那么大的地方，里面的血它是以意识就依它活动，就心所欲出就在心脏里面的。如果能够知道心脏位置，这也有利于我们查有分。曾经有一个禅修者，有一位禅修者，就是他老是查有分查不到，他也按照他的描述，他是应该是正的禅那，他也说入定很强，感觉也很强，但是老是查不到有分。那他这么样过了一个星期弄得很紧张，每次查有分的由于查不到，他弄得很紧张。后来就看得不对劲，不可能查不到了，就问他心脏在哪里，原来心脏错了，心脏在这边。后来说不是，心脏现在这边然后就指着就是在这中间还有偏左一点不是说心脏在这里现在偏左一点，而且呢你不用去揣摩它，你去往心脏里面，就是你按着它里面会跳那个地方，你就往它一看，结果下次它就只要心脏找到的地方就查到了。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心脏在哪里有的人的心脏在这里有的人心脏在这里，有的人在这边，那这样的话呢，在检验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入禅，我们后来不是有叫查有分。查有分其实真正意义上来说，就是去看呈现在心所依处里的四相。这个从通俗语言叫做有分拔王嘎其实就是去查哈达亚瓦图里面的玛诺多拉一门所以如果能够知道里面的心是依里面的血而生的，所以那一查就查得到，如果方位找错的话你就查不到怎么样。第十二个是肝脏亚肝脏，肝脏也是一对肉，它的颜色是褐色的，或者是红褐色的。它的形状呢，就犹如好像乌木的叶子一样。方位就在上方，就还是属于肚脐的上方，就在这个地方。处所。是在两个乳房内侧偏右一点，偏右侧。而界限呢，是上面是肺，下面是胆这些形状，这些身体的器官。外面是肋骨，这里是肋骨的范围，它就是在这个地方。从体积上来说呢，可以说肝脏是身体最大的器官。第十三是膜 ，kilomagan。膜有两种，一种是腹膜，一种是不腹膜，它都是白色的，都是白色的。形状是它自己所占有的位置。触所呢，对于腹膜。它是指覆盖住心脏和肾脏的那层膜，而不覆膜呢，就是遍布全身，它就是包住肉的。如果说假如去看猪肉或者鸡肉 你把它肉撕下来，它会有一层膜，那个就是膜。其实人也是这样，有一层膜，它附在肉上，它也不是属于筋，它就是一层白色的膜，薄薄的膜。特别是在这个胸骨这边很明显啊，胸骨这边如果是一只鸡一样，你把它的鸡的肺长度掏出来之后，它的那个胸骨肋骨里面还有，或者说猪排骨啊。里面有那层膜，就是这里膜。界限是上面是皮肤，下面是筋骨，筋和肉等。第十四个是脾脏，脾，比哈刚，脾就像石头一样，石头以形状的，长在胃的右侧的一个器官，它的颜色是青色的啊，其实就是褐色的，就好像一个牛犊，就是小牛的石头一样，方位是在上方，处所是在心脏的右侧和心脏的左侧，在胃膜的胃膜的上侧，因为胃是在这里，它是在这边。界限是脾脏的部分，就是它自己的这个部分，或者说它是在胃的左侧，外面也是肋骨，左侧偏厚一点的。第十五是肺脏，八爬上。肺的颜色是红色的，或者说是深红色的那对于有吸烟的人来说呢，那有可能是熏的黑色的了。形状是犹如一个没有切平的饼一样方位是在身体的上方，处所是在两个乳房之间的身体的内部，它是在肝脏的上方，还有它的前方有心脏，前方是悬挂着心脏，这是肺部，这叫肺脏。这是第三组。第四组是第四组的第一个是肠安当。要知道这里的肠并不只是我们平时所说到的肠啊，这里的肠是指整个消化道，它的颜色是白色的，形状呢就好像一条被切了头的盘在体内的一条蛇一样，方位是在上方，而处所呢是上面，就从喉咙开始，就喉底开始，然后下面就一直连到肛门，界限就是它的界限了。可以说，这里是从食道再经过胃，胃在三十二生肖里面并没有特别提出来。它是也是属于肠，然后在特别是在下腹就是腹部这里面几乎都是肠占最大的部分。第十七个是肠间膜，肠间膜是指在肠与肠之间的膜，例如把如果是看鸡的肠或者鱼啊或者猪的肠一样，如果你把它两个肠把它拉平的时候呢，就会有膜连着有膜，它有一些像那个脂肪一样的，那这就是肠间膜。肠间膜的颜色是白色的，形状呢就像白睡莲的根，方位是在上下两方，处所呢是在跟肠的外面那里。 它的界限呢也是肠间膜的界限，也就是这些啊，肠与肠之间的这层有白色黄色的膜，人的是黄色的，有些也是白色的，有些膜。第十八个是胃中物，胃中物是指一切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它的颜色就是吃进去的东西啊。形状就好像是装在一个袋子里面的那些食物啊。方位是在上方，触手是在胃中，所以你看上面这些多么诱人啊，是不是啊？很诱人，然后一旦放到里面去了就怎么样了？很诱人啊。可能他们之间不用隔一分钟啊，一两分钟就。那以后还会讲到啊，迟一点还会讲。讲实验物想的时候还会讲啊。好，那我们再看看啊，第二十个第十九个，粪便呢？粪便就是大便呢，它的颜色就随之每个人的消化不同啊。有的是呈绿色的，有的是呈黄色的。形状呢？形状像香蕉嘛。方位是在下面呢，但是特别是还是在自己体内还没有排出的呢。其实它跟排出了的差不多。或者说粪便呢，也可以包括在大肠里面的那些食物，就是胃里面的是没有消化的，在肠里面的是小肠里面是半消化的，在大肠里面就是已经快消化完了，所以那些消化了剩下的渣就排出去，就叫做粪便。第二十个是脑，马特龙肝，脑是在头盖骨的里面，颜色是白色，或者说又好像那酪状没有成酪状的腐败了的牛奶的颜色，就是成有点成黄色一样，黄红色一样。形状呢像什么？像核桃，是不是？方位是在上方，触手呢是在头盖骨的里面，在头盖腔里面，它的界限就是以头盖骨为它的界限，上面是属于头骨，下面这里已经是属于眼球等这里的它的界限。这二十个部分在身体里面主要是以固体的形态出现的，因此在四十二身分当中就把它叫做地界最显著的二十个部分。这个我们在讲四界差别的详尽法的时候还会讲到，那到时候就不再展示这些图片了，你就记得这些。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在身体里面以水界最显著的十二个部分，也就是说这接下来的十二个部分是以液体为主的。那第二十一就是胆、鼻当，胆有两种胆，一种是停滞了的胆，另外一种呢是流动的胆汁。对于停滞的胆，主要是指我们所说的胆汁，胆囊里面的胆汁，它是在肝脏的下面，它的颜色是青绿色的。流动的胆汁其实就是指全身的体液，全身的体液。方位胆汁 对于停滞的胆汁，就是胆囊是在身体的上方，而流动的胆汁是遍布全身。触手呢，流动胆汁除了头发、体毛、牙齿、指甲等等没有肉的地方，以及干燥的皮肤之外，全身都有。就好像如果抓破了皮，不久了之后就会渗出的体液来啊，这种在这里也是属于胆汁啊。其实就是胆汁并不只是指胆囊的胆汁，还包括全身的这些体液。它的界限呢，如果说胆囊的话，它是在肝脏的下部而如果是全身流动的，它流动的它只是全身都有。第22是痰 ，sam hang， 这里的痰要知道，也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吐出来的痰，而是指胃液就是在胃里面的消化液。身体里的痰加起来大概有一个大碗的痰那么多，颜色是白色的，形状是在胃里面。如果说这些痰衰弱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吃进的食物就得不到很好的消化，于是呢有时候就会饿出很臭的气出来就是因为这个痰发生了问题就是我们就说胃里有问题，或者消化液有问题，或者胃酸就是这样意思。第23是脓不波，脓的颜色是黄色的，它往往是由于身体某一个部分的体表或者身体的部分发炎，然后烂坏之后长出的脓。第24是血罗希当，血的颜色是红色的，多数都是红色的，它也是遍布全身，聚集的多数它会聚集在上方就是聚集在心脏里面，而全身的血管都有血液是在心脏里面像一个棒一样不断的棒，然后棒进的是动脉，然后回流的是静脉。第25是汗 ，say 多，汗是由毛孔渗出体表的液体的水，颜色就像胡麻油或者说像水一样，它可以在全身的上下方。汗呢是在热的时候可以冒汗，可以出汗，或者气候变化的时候也可以出汗，病的时候也可以出汗，受惊吓的时候也可以出汗。第26是脂肪，酶多，是凝固了的高脂，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啊？人的颜色，人脂肪的颜色，就是人的油的颜色是黄色的。鸡的是什么颜色啊？鸡的也是黄色的。那猪的是什么颜色？猪的是白色的。你看过猪油是黄色的没有？猪油是白色的。脂肪是在皮下面，在肉上面的那一层脂膏，或者说它是由甘油等等的所组成的。当一个人吃的东西如果少运动的话，那么他就会在，或者说由于身体的原因，它会堆积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在腹部 所以以前的华人说发福了啊，其实就是这些脂肪堆的啊。所以到了一定年龄啊，比如40多50多之后，肚子会越来越大啊，不是怀小孩啊，就是因为脂肪堆积在肚子里面越来越多。那这是第五组，那我们再看最后一组，最后一组是，第一是泪阿苏。泪是由眼睛渗出的液体，它的颜色是透明的，像水一样，通常都在上方，也就是它只是在眼睛里面，没有的时候呢，眼睛泪就它是可以滋润着眼睛啊。如果人在悲哀的时候在哭泣的时候就会流泪啊。当然呢，在高兴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会流泪啊。有时候吃辣或者吃一些 wasabi 啊，也是会流泪啊。或者说，有时候沙、灰尘啊等等，或者辣椒等等，跑到眼睛里面也是会流泪啊。在这个时候的泪，它其实是在起着保护眼睛的作用。第28是油膏 wasa。这个油膏是指在头皮或者在皮肤表面的那一层油。如果说去洗澡，如果是用浴缸洗澡，然后呢洗澡了之后，你会发现到在那洗澡的水里面浮着那一层油啊，就是这个油膏。方位是在上下方，触手呢，无论在手背啊、手掌啊、额头啊、肩膀啊、胸口啊等等，都会渗出这些油，这就成为油。它跟汗不同，汗纯粹只是水一样啊，而平时不会流汗的时候也会有这油膏。第29是唾液。Kilo， 唾液是在口中呈泡沫状的液体，颜色是透明的，形状也是在口腔里面，方位是在上方。唾液呢，也可以说是一种消化液。例如说，一个人在想到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啊，就会流口水啊，这也是属于消化液。当然呢，它也是人必须的，例如一个人如果是口很干啊，那一次呢就唾液就分泌的很少。如果当一个人的心很平静的时候，他唾液是很轻的啊，就是没有泡的。第30是鼻涕，辛卡尼嘎。辛卡尼嘎是在鼻腔里面流出来的不净啊，这很肮脏的东西。那它的颜色，如果是有时候感冒或者什么，它流的是很清的、透明的。但如果是生病啊等等，比如说一些热病啊等等，它的鼻涕可以是黄色的。方位是在上方的。31是关节滑液 Lasika， 这是指在身体关节骨与骨之间的起到润滑的液体。如果关节滑液比较少的，那在走路啊或者说在蹲下的时候呢，就会听到骨啪啪声啊，那会响声，就是由于关节滑液不足或关节滑液比较少。如果关节滑液多的话呢，他在做任何时候，即使走长路也好，也不会感觉到四肢疼痛啊，因为他关节滑液比较多。最后第32个是尿木当，它的颜色是黄色的。形状是在膀胱里面的颜色，膀胱里面的形状，方位是在下方。那这32个身体的部分，有没有一个部分是漂亮的？ 有没有一个部分是清净的，有没有一个部分是很香的，有没有啊？没有，是不是？那我们爱着自己的身体是都是爱着这些，是不是啊？你爱自己的身体吗？啊，因此这个身体确实是不净。怎么不净呢？恶臭不净身，如湿如粪便，聚人子喝之，愚人喜欢身。湿皮所覆盖，九门大窗口，全部皆泄露，不净腐臭气。假如将此身里面往外翻，啊，如果我们把这里面东西往外翻，皮再缩到里面去，那会怎么样？啊，那就要拿棍子啊来防，以防浅鸭和浅啊，就拿来赶赶狗啊，赶乌鸦的那么啊。就是我们想想啊，如果把这里面东西翻出来啊，你还会贪着，还会贪着所谓的人呐，啊，这是我的爱人呐，啊，我为他要生要死啊，还会吗？啊，为他要生要死的是一堆什么？啊，就是这一堆东西，啊，是不是？啊，无论你把他的任何一个东西，把它单独的抽取出来，你还喜欢吗？啊，就是。那我们讲了这些的之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修呢？深知您的修法就有十种作意的善巧，这十种去修它的方法。那怎么样来修呢？第一就是以次第。以次第的意思就是我们先要了解这三十二个部分啊，又一个接一个，不要跳啊。怎么样呢？给萨罗玛丹达那卡达卓曼桑奈路阿蒂阿蒂明章莫刚哈达央亚甘当啊，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来去背诵它，来去让它一个接一个的去思维。在思维的时候呢，不要太快，由于如果太快的话呢，那会变得不清楚，会由于不清楚而变成会有些会被省略掉了。第三是不应该太慢，如果说熟了的话呢，如果太慢的话，那反而变成不能够完成。第四应该防止散乱，在修三十二身分的时候呢，要注意不要啊，如果一旦背熟了之话的话呢啊，那就可以一边背一边胡思乱想啊，就好像背经典啊，或者说有念阿弥陀佛的，念，就一边念一边在打妄想啊，或者念经一样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没有起到效果。在修生智念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在行走，在只有一尺那么宽的悬崖峭壁一样啊，他就不敢啊东张西望啊，漫不经心，如果稍微一不小心就怎么样，就掉下去了啊。所以要用这样的心来防止散乱。第五，应该超越概念。超越概念就是说，在念的时候，不要只是在念啊，法毛杂齿皮肉筋骨髓肾啊，只是念的是对于其中法怎么都不知道，只是心落在概念上，这个也不应该。他应该先借助头发啊，然后呢，知道头发的颜色、形状、方位、触所等等，去知道它啊，然后再体毛，而不是只是念了头发啊，落于概念。当他这样成熟了之后呢，就应该放弃次第，而应该要整体去看，或者说对于那些比较微细的部分、比较不明显的部分，就可以放弃它。就例如说，在身体的有些部分，比如痰，不，比如 脓或者眼泪啊，或者鼻涕，可能这些不一定太明显，甚至有时候找不到身体有脓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忽略掉。那有些很明显的，例如骨头啊，啊，就整个骨架啊，肺呀，啊，肌肉啊，这些很明显的部分就不能够忽略，一忽略的就没有了啊，这个也不行。所以就这样的放弃次第，而去抓主要的或者抓清晰的，然后再以安止。第七以安止就是去用这些身体的部分来专注，透过专注它而获得禅那。修身之念是可以证得粗禅的啊，所以就可以用安止，就是用这样来证的安止。从第八到第十是用三种经典的方法。哪三种经典的方法呢？其中一种是《增上心经》，第二种是《清净清凉经》，第三种是《觉知善巧经》。这三种经典，我们先看《增上心经》。佛陀就在《增上心经》中这样教导：诸比丘，若智力以增上心的比丘，有时作意定相，有时作意侧立相，有时作意实相，他的心变得柔软，适合作业，极光净和不易坏，镇定而断尽诸漏。这个呢，就是说，当一位比丘、一位禅修者在培养禅修的时候，增上心就是培养止和培养观，有时要作意定相。如果经常注意定向，心未免会变得太过无力、软弱无力而陷于昏沉。所以有时在应该当心比较躁动的时候应该注意定向，有时应该注意侧立向，但如果经常注意侧立向，心会变得不安，所以有时应该注意侧立向，有时应该注意舍向，就有时应该保持忠实啊。当然说不用去平静它，也不用去彻底它，就让它保持平等的忠实的状态。这样的话，他的心就变得柔软，适合作业，很光明、很光净，而不会动摇，不会受烦恼的干扰，能够获得镇定的，最终断尽诸漏。在《清凉经》中，佛陀教导诸比丘具足六法的比丘可能证悟无上的清凉。哪六法呢？在此诸比丘，比丘在应当测立心的时候，那时就应该抑制心的时候，那时就要抑制心；在应当测立心的时候，那时就要测立心；在应当愉悦心的时候，那时就要愉悦心；在应当旁观心的时候，那时就要旁观心。信解殊胜和喜乐涅槃，诸比丘具足至六法的比丘，可能证悟无上的清凉。那这里呢，我们在讲到应当抑制心的时候，那是叫抑制心；应当策略心的时候，那是叫策略心等。这个我们在讲十种安止善巧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而且详细怎么样去策略心，怎么样去抑制心，怎么样愉悦心，怎么样旁观心，这些都我们都讲到了啊。要信解殊胜呢，就是禅那的殊胜跟涅槃的殊胜，喜乐与涅槃，这样的话呢，就可能证悟无上的清凉，就是证悟涅槃。而在《觉知善巧经》里面，这个我们也讲到了，诸比丘正是如此，当心消沉时，那时修习清安觉知不是时候。就心已经比较消沉、软弱无力的时候，那时就不要修习清安觉知、定觉知和舍觉知，而应该修习责法觉知、精进觉知和喜觉知。当心在调举的时候，那时修习责法觉知、精进觉知和喜觉知就不是时候，那个时候就应该修习清安觉知、定觉知和舍觉知。这些我们在讲十种安止善巧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就是说在修三十二身分，在修身之念的时候，也要注意诸根平衡啊，保持诸根平衡，心要平等而行道，这样的话就能够达到安止。
那在修这三十二身分的时候呢，如果对于有禅那的人，或者说透过这些而证的禅那的人，我们可以通过任何一种身体的部分来修行而证的禅那。例如说我们可以透过专注白骨证的初禅等等，这些都可以。在修三十二身分的时候呢，我们可透过专注特定的一个身分，不断的专注它，专注它，然后当它升起的四相之后，我们再把心投入四相和证的禅那。如果说修这种三智念，假如我们是专注其中的颜色，例如专注骨的颜色、牙齿的颜色，可转修白变，如果是专注头发的颜色，当然是出家人剃光头的头发颜色，或者说胆汁的颜色，可以转修青变；专注血液、心脏的颜色，可转修红变；专注脂肪啊、尿的颜色，可转修黄变等。于是呢，就可透过专注身体的颜色等等去修其他的色变，这都可以。而通过修色变来证得四种禅那等。因此经常修身智念的禅修者呢，能够战胜不乐，而且呢他由于对身体有很清晰的了解，他就能够忍受由于身体带来的一些痛苦啊等等啊，而且呢，他由于知道了身体的真相，他不容易被不容易太过去执着、执取、贪着自己的身体，也同样的，他不容易执着他人的身体因此呢，这身之念呢，也可以称为不净的一种修法，它称为有意识的不净叫做萨维尼亚尼嘎。阿苏帕甘玛塔那也是属于不净的业处。那好，我们今天讲身智念的修法就讲到这里。那明天晚上我们将来讲修入出息念，但是明天我们讲修入出息念呢，不仅仅只是像平时这样讲的，我们是以止观来讲就既修入出息念，既包括修止达到世界第四禅，乃至用修入出息念来修比巴萨那修观达到证入阿拉汉的方法这就包括了有16种方法，那我们明天再一起学习了。下面我们合掌来做回向。伊达米布娘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伊达米布娘尼巴那萨巴切哟呼都玛玛布娘帕冈萨巴萨达南巴切米帝萨贝美萨曼布娘帕冈拉班都，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萨度萨度萨度。